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思想来学习基甸的故事。我们上一次花了一些时间，我们看到基甸是一个满了惧怕，基甸是一个非常担心也非常小心的人。耶和华神花了好大的功夫，好不容易才让基甸终于确实的知道耶和华神要帮助他，并且他也鼓起了勇气，付上了很大的代价，能够来跟随神的旨意。到了第七章，我们发现这个时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基甸面对着十几万米甸的大军，而他所预备的只有三万多以色列的老百姓，而且这些老百姓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这一些人没有武器，这些人没有打仗的经验。在这种光景之下，其实基甸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害怕。那么就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到士师记第七章的记载。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这一段，因为是整个的第七章还有第八章是非常长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就不读这些经文了。那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自己有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经文好好的读过，这样你能够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得更多的帮助。那当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回想，如果整个基甸的故事，我们发现它有一个主轴，那个主轴就是它一直让向我们强调，无论是以色列的百姓或者是基甸，他都是非常非常的软弱。我们看到从第六章开始，一开始前面那几节就向我们描述以色列人可怜到什么光景，真的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他们。然后从十五节开始，耶和华神向基甸显现，可是基甸还是害怕，基甸缺乏信心，基甸怕家里面的压力，怕城里面人的压力。所以你会在第六章里面你会发现基甸持续不断的要求神给他证据。那我们这样子读下来，我们就知道一个满了软弱的基甸和一个满了软弱的以色列人，耶和华神在这里向我们描述的一个故事，那就是神的能力就是要在人的软弱中来显得完全。这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的主要意义。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的话，有一位圣经学者 F.F. Bruce， 他曾经这样的翻译，他说这一节圣经你可以把它读成，当神的百姓在软弱中间的时候才能够彰显耶和华的能力。我们如果把这个观念掌握住了，我们来读基甸的故事， 我们在解释基甸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才不会犯一些基本解经的错误。我们看第七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个中间，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那就是耶和华神在这里他要求软弱。怎么说呢？基甸带了这么多人，32000人来到哈利泉旁边安营，面对米甸135000人的大军，他们本来就已经够害怕了。耶和华神这个时候没有给他们打气，没有给他们鼓励，没有给他们神迹奇事。耶和华神要求基甸说，人太多了，要减少人数。这是一个好奇怪的事情啊。第二节那里是了解这段圣经的关键经文，因为那里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非常需要认识这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今天的教会追求的人数要多，金钱要多，事工要多，什么都要大，以至于我们大到一个地步，没有我们办不成的事。我们做成了事，表面上我们可以说把荣耀归给耶和华，心里面难免我们会窃取神的荣耀。这是神所反对的，这是神不喜欢看到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神有一个要求，神对基甸说，所有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耶和华神的这个命令是有旧约圣经根据的，因为在生命记20章第8节那里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因着这一个要求，一大堆的人就离开了基甸，剩下了10000。基甸这个时候心里就在想，我的天哪，32000要打135000已经很难了，你现在给我搞得只剩10000，这日子怎么过？哪里知道耶和华神还是嫌多，又借着喝水再选出了只有300个人。很多解经的人对着这两种不同喝水的方式有很多的亮光，有很多的教导，譬如说我们要警醒啊，譬如说我们千万不要为着满足肉体的需要啊，这一类的解释严格的讲是经文中没有教导的，因为敌人远在40多英里之外，你这个时候要什么警醒？那个年代又没火箭，又没飞弹，也没飞机，也没战车，大部分的军人是靠2条腿走路的，40英里之外的敌人对你根本没有威胁，你在这里警醒什么呢？不管你用哪一种方法喝，满足肉体的需要，两种人都是在满足肉体的需要，两种喝的方法都可以喝很多的。我们如果真的读这段圣经，我们会发现根本的关键，这就是耶和华的拣选。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两等人基本上差别不大， 他们没有什么优点。神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神说，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神一定要把他的百姓带到一个无有无助的光景里面，以至于我们才会专心的依靠他。神对天积淀的这样的一个托付，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服事里面，何尝不是如此呢？哥林多前书1:27-29的话，是许多教会的领袖，许多被神使用的器皿，常常会忘记的。我们工作有一点的果效，我们有一点恩赐，我们有了知名度，我们就以为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因为我们做对了什么事，所以神可以祝福我们手上的事工。其实我们需要记得，全都是神的怜悯，好让我们这些人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从9-15，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对着软弱的人是满了体恤的。你读9，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这里神很清楚地给基甸一个命令，起来攻到米甸人的营里面，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不用害怕，什么都搞定。但是神知道基甸害怕，所以神下面说呢，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神面对着基甸这个胆怯软弱的人，神不知道已经跟他讲了几次了，我要将米甸人交在你的手中。神已经一次又一次的向他证明神真的要帮助他，但是基甸在这个时候还是害怕的不得了。神就给他一个选择，神说，你如果相信我，你现在就下去，你就可以得胜。如果你害怕呢，也没关系，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下去以后呢，你会看到一些事，你会听到一些事，然后你就有胆量了。我在这里，我真的稀奇耶和华神的怜悯和体恤。他没有责备，他没有嘲笑，他再一次的给机会，让软弱的人可以变成刚强。多少的时候，我们都认为一个神的仆人，那肯定是刚强的，是一点惧怕都没有的。其实神更有兴趣的是让那一些没有胆量的、没有恩赐的、会惧怕的人，因着神的怜悯变成刚强。好像希伯来书11:34那里所说的，软弱变为刚强。神用了一个最不可能的方式告诉基甸，神的保证，神的应许不会落空， 我非常的稀奇，基甸不觉得耶和华神说的话靠得住，他要下到米甸的营里面听米甸的人说的话，听到人说的话他相信，神说的话他不相信。弟兄姐妹，你不会觉得这是很讽刺很矛盾的事情吗？但是很对不起，让我提醒你一下，你跟我这些基督徒今天活在地上何尝不是如此？圣经里面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你跟我都觉得好像听见了，好像说了，但是呢，又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我们如果今天听到有一个人做见证，他做了一个梦，天使跟他说了什么话，然后他来告诉我们，哇，我们就兴奋得不得了。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来做见证，告诉我们他去天堂，他去地狱，他回来说真的有天堂哦，真的有地狱哦，我告诉你，你去租一个再大的体育馆都可以挤满的人要去听他的见证。其实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就是圣经说的话。圣经说有天堂有地狱，我们不相信。人说有天堂有地狱，我们就相信。这是何等的可怜，这又是何等的可悲。但是我们的可怜和可悲并没有拦阻耶和华神要向我们施恩，要祝福我们，要帮助我们。基甸到了米甸的营里面，他所听见的这些话，他很清楚的知道米甸人的心已经都融化了，他们吓都已经吓死了。而且他很清楚的知道有一个东西啊，叫做大麦饼。这个一个大麦做的饼，弟兄姐妹，你能够想象吗？做的一个饼，不管你做成什么样的一个饼，能做的多大，能够多坚强，能够多有力，但是就是一个饼在营里面滚来滚去，就把整个米甸就吓得魂都没有了，整个营都翻掉了。我们读圣经的人大概应该知道，大麦饼它所代表的大麦是穷人的食物，穷人的食物做的饼在耶和华的手中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我们再想一想，神的话是什么？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粮，那个粮其实英文都是翻作饼。也就是说，今天的基督徒，你如果真的认识圣经，真的认识神的话，你就会知道一件事情，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神的话是可以打退一切的仇敌的，任何的属灵征战有神的话就够了。但是为什么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好像神的话没用，好像神的话没有力量呢？其实说穿了，那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的话。当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是了不起的大事。神借着这样子的事情帮助了基甸，基甸现在有胆量了。所以从16节到23节， 你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战术，这一个战术我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凭信心得胜。这个战术本身呢，真的是完全不合理。他们要做什么事？他们要分的三队，300人分作三队，每队100人，要拿着脚，要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里面呢藏着火把，然后注意基甸吩咐他们的话。基甸说，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这是一个教会领袖非常重要的原则。任何一个做领导的人，任何一个负责一个团队的人，都必须有这个胆量，靠着神有这个胆量，跟随你的人说，你们看我怎么做，我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这叫什么？这叫信心。他真的相信神会帮助他，他真的相信他做的是讨神喜悦的。今天最可怕的就是做父母的，做教会领袖的，做机构领袖的人，我们可以说一套很好听的话，但是我们不敢跟着别人说，你看我怎么做，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讲大道理，我们的生活没有真的完全顺服我们的神。当我们真的在信心中完全顺服神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战术非常简单，要吹角，要打碎瓶子，要把火把烧起来，然后就大声的叫。你读21节，最有趣的是什么？最有趣的是他告诉他们，他们在营的四围各占各的地方。弟兄姐妹，这一场战争，请问你，基甸跟他300个勇士有跑吗？这300个勇士有拿刀杀一个人吗？他们有打这一场仗吗？没有。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只不过证明他们这300个人信服基甸，他们顺服，他们信而且顺服基甸，基甸信而且顺服耶和华的话。就是这么简单，这样的战术就带下了极大的胜利。我们今天无论是在家庭，无论是在教会，我们碰到好多属灵的征战，我们碰到好多的难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从这个战术中来学习怎么得胜呢？记住，征战是属乎耶和华，我们不需要有什么特别高明的本事，我们只要信，我们只要遵照神的命令而行，我们信神的话，无论是吹角，无论是打碎瓶子，无论是点火把，这里面每一个都有一些属灵的含义，但是这些含义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非常简单，我们肯破碎自己，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会在黑暗的世界中，我们的生活能够发光，我们能够按照神的话来征战，我们就必定得胜。 从24节到8章的第4节是讲到柔和就可以胜过一切的嫉妒。那如果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话，弟兄姊妹会发现，基甸对着以法莲人守住约旦河的渡口，以免米甸人会逃跑，这一个安排是非常有智慧的安排。可是以法莲人并不欣赏，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是基甸有智慧来处理这个事。我们从基甸的故事里面，我们发现有两个重要的功课。第一，任何一个骄傲的人像以法莲一样，都会给神的国度带下极大的麻烦。第二，基甸的柔和、智慧和谦卑就能够化解许多的难处。但愿神恩待我们，面对很多的难处的时候有这样的智慧，好让我们不只是不骄傲，并且能够柔和。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一点点的话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恳切地求你用着这些话祝福你的百姓，建造你的教会，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